阿们，好，我们导读就停在这边。好，弟兄姊妹，那本周有在这一篇有四个大点。若弟兄姊妹你要把大点对应到篇题的话，是可以这样子的分类。首先，第一大点讲到对应到篇题的大卫，然后二三大点是对应到篇题的第二部分米非波设，而这个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就表征神的恩慈，就在第四大点。所以第四大点就对应到篇题的第三部分神的恩慈。好，弟兄姊妹，这样架构是非常的清楚。我可以再说一次哦，本篇的篇题是大卫、米非波设以及神的恩慈。本篇共有四个大点，分别第一大点是对应到大卫，二三大点对应到米非波设，最后一个大点对应到神的恩慈。好，我们可以试着跟身旁的同伴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 Amen。Amen。Amen。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应该对于这个架构是非常的熟悉了。那本篇的四个大点也是有思路的，我们来看一下本篇四个大点的思路。首先，第一大点给我们一个历史，给我们看见在撒下九章一到十三节，大卫是做了什么呢？他的重点是大卫，大卫以恩慈带了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好，接着第二大点就要看到米非波设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原本啊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可是啊他竟然得着了。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哦，他不是只在讲米非波设的故事而已。第二大点的后半段告诉我们，关于我们与神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不仅要讲米非波设的故事而已，其实今天关于我们与神也是一样。什么东西也是一样呢？就要接到第三大点，就着属灵一面也是一样。所以他这边说，就着属灵一面，我们都像扫罗王的孙子两腿残废的米非波设一样。可是今天米非波设怎么样得恩呢？我们就要看到第四大点。今天呢，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他就表征了神的恩慈。阿们。好，所以这个纲目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首先，第一大点论到在这个撒下九章的这里的背景，大卫啊以恩慈对待了这个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而这个米非波设原本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可是他竟然得着了。今天关于我们与神也是这样，是怎么样呢？就是就着属灵一面来说，我们也都像这个扫罗王的孙子两腿残废的米非波设一样。最后他怎么得恩的呢？就是要看到最后一个大点，大卫啊他以神的恩慈来对待了米非波设。阿们。好，我们试着跟身旁的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阿们。Amen。 好，阿们。弟兄姊妹，那我们练习对讲 到这边，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对纲目的思路已经清楚了，可是对于经文的事实还不一定清楚，我们还是要花一下四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根据。弟兄姊妹可以看到纲要附经文的最上面有撒下九章一到十三节。若弟兄姊妹没有纲要附经文，可以记得拿出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撒下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三节。 好，那第一，好，那单数节我来读好不好？那双数节就请弟兄姊妹来读。好，撒下九章第一节，我先读哦。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以恩慈待他。”阿们。第三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儿子，的一个儿子是两腿残废的。”阿们。第五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把他接来。Amen。 Amen。 第七节，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因以恩慈待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吃饭。”阿们。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原属扫罗和他全家的一切产业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对，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在我席上吃饭，如同王的一个儿子。”十三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常在王的席上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好，我们就先读到这边哦。弟兄姊妹应该对这个故事就有一些了解了。首先呢，我要强调几个重点，那我不会全讲，因为他后面的纲目都会点到这些故事的内容。好，这个故事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大卫啊，他就问说啊，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啊，他要以恩慈待他。好，请听哦，他这边说：“我要以恩慈待他。”在第一节说的，我要以恩慈待他。表面上啊，从这节看，好像是大卫的恩慈，好像他是宽宏大量，要以恩慈待这个扫罗家的后代。可是啊，后面你看到第三节，就会发现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所以，请问弟兄姊妹，他是先知道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才生出一个怜悯的心，说我要以恩慈待他吗？不是的，他是被神的恩慈先充满了，然后他才听到说，哦，原来这个扫罗家的后代还有一个这个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两腿残废的。好，重点呢，他就要去找他了，就问说，王说他在哪里？他在一个地方，住在哪里呢？罗底巴。他后面会讲罗底巴是怎么样的地方。好，总之啊，他知道他住在罗底巴之后，就打发人去要去把他接来。好，然后把他接来之后，后面我待会都会讲，我就不讲他的故事内容。总之啊，在这里弟兄姊妹可以注意一下，当这个米非波设后来来了之后，他说了三次他可以在我席上吃饭。很特别哦，这样的一个人啊，把大卫却以恩慈待他，并且邀请他在他的席上吃饭，甚至怎么样呢？不是偶尔邀请而已，他说在第十一节，弟兄姊妹可以先注意一下，第十一节他说：“米非波设必在我席上吃饭，如同王的一个儿子。”所以他待他像什么人一样呢？待他像王的儿子一样，把他当作王子来看待，不是邀请一个人偶尔来做客而已，乃是待他像王的儿子一样。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何等的神的恩慈，不是他因着他知道米非波设那种可怜的光景，生出这种怜悯的心，说要以恩慈待他， 不是的，乃是这个人先被神的恩慈充满了。他听到这个扫罗的后代之后，才说他要把他接来，然后呢邀请他在席上吃饭，如同王的一个儿子一样。好，我就点一下这个背景好不好，后面都会讲到这个内容。好，我们先进入第一大点，我们再把第一大点一同宣读一次哦。撒下九章一至十三节记载，大卫以恩慈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下面有五个终点，弟兄姊妹，我们先跟身旁的同伴两两对读过去五个终点，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就对读停在这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里面的五个终点，也就是撒下九章的这一段事例。首先第一终点说到，大卫因着约拿单的缘故，觉得有义务要以恩慈待扫罗家所存留的任何后裔，请把一个词圈起来，因着约拿单的缘故。所以第一终点告诉我们，这个大卫啊，他恩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着约拿单的缘故。他这个约拿单曾经啊是与他结盟了，所以他是因着约拿单的缘故。 Amen。 好，这个可以圈起来，这是他恩待的原因。好，后面呢第二重点告诉我们，这个恩待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第二重点说到约拿单的一个儿子米非波设。他是怎么样的人呢？是两腿残废的。可以把米非波设是两腿残废的可以画起来，这是他恩待的对象。接着第三重点告诉我们，他就知道这个对象了嘛，对不对？他也被找来了。这个第三重点是王亲自对米非波设说的，他是告诉米非波设，他要因此他父亲的缘故以恩慈待他。好，那要如何以恩慈待他呢？恩待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第四重点，有三个方面。他恩待他什么呢？第一，保存他的性命；第二，归还他一切的产业；第三，邀请他同席吃饭。首先第一告诉我们他保全他的性命，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米非波设的他的爸爸是约拿单嘛，对不对？在爸爸是谁呢？就是扫罗。扫罗是大卫的谁呢？可以说是敌人啊。这意思就是说米非波设是敌人的后代啦，敌人的后代还是敌人的意思。对，所以按理说当米非波设被召去找大卫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惧怕的。可是啊，第一，大卫对他的恩慈是什么呢？保存他的性命。不只是这样哦，还归还了他一切的产业。产业给他了 还就这样子而已吗？没有，甚至还邀请他在他的席上吃饭。感谢主，这三个方面弟兄姊妹可以都画起来。最后第五终点是告诉我们，这个一切都赐给米非波设了。可是啊，他虽然在王的席上吃饭，可是他两腿都是瘸的。这个在后面会有继续的延伸。好，弟兄姊妹，这样思路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我再说一次哦，第一大点告诉我们，撒下九章的这个事例，就是大卫以恩慈待米非波设。好，恩待的原因是什么呢？因着约拿单的缘故。恩待的对象就是米非波设，他的两腿都是瘸的。接着啊，这个米非波设被招来之后，他就告诉他，他要以神的恩慈来待他。如何以神的恩慈待他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保存他的性命；第二，归还他一切的产业；第三，邀请他同席吃饭。而虽然他在王的筵席上吃饭，但是他到如今两腿仍是瘸的。阿们。好，弟兄姊妹可以把第一大点的思路两两操练对讲一下。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那接着我们要进到第二大点。好，第二大点，请我们再一同用灵来宣读一次哦。米非波设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着了。关于我们与神也是一样。好，这里有一个两个词，可以弟兄姊妹可以圈起来哦。米非波设是怎么样呢？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这句话画起来。但是他怎么样呢？竟然得着了，请把竟然得着了也可以圈起来。好，这是本大点的两个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他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着了。好，那下面呢有四个重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第一和第二重点告诉我们他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一二重点是说到他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是三四重点就要强调他竟然得着了。好，那这样的架构就非常清楚了。我们来看第一重点，第一重点，请我们一同宣读一次哦。米非波设在大卫面前一点地位也没有。好，为什么一点地位也没有呢？因为第一小点告诉我们，他的蒙恩不是因着他自己，乃是因着另一个人，所以就着他自己来说是没有地位的。他是因着约拿单的缘故，他蒙了恩典。好，所以他是因着另一个人。好，二小点说什么呢？一个罪人在神面前也是如此。哎，这句话就埋了一个伏笔哦。罪人也是如此，代表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我们也不是因着自己的缘故能蒙恩的，我们是因着谁蒙恩的呢？因着主耶稣。太好了，就像米非波设因着约拿单的缘故蒙了恩典，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也蒙了恩典。好，接着二重点告诉我们，他无一点立场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住的地方在罗底巴。好，可以画起来哦。什么是罗底巴呢？就是没有草、没有草场的地方。今天的世界就是罗底巴。阿们，就是罗底巴，就是没有草、没有草场的地方。好，这个没有草象征什么呢？在第一小点可以画起来，就是没有任何生命的供应。阿们。所以没有草的地方象征没有任何生命供应的地方。今天我们的光景，若是我们是一个远离神的罪人，其实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从前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都这样呢？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所处的环境物质上再好，仍然是没有草的地方。世界再荣华，好像我们向着心向着那个而去，但事实上那个都是没有草的地方。哦，弟兄姊妹，世界就是罗底巴。好，所以米非波设因着哪两个原因，他是没有一点立场可以蒙恩呢？第一，他的蒙恩不是因着自己，他一点地位都没有，他是因着另一个人蒙恩的。第二，他住在罗底巴，就是没有草，象征没有生命供应的地方。好，接着，可是三四重点告诉我们，他竟然得着了，他怎么得着呢？好，三重点，请我们一同宣读一次哦。不是米非波设去找大卫，乃是大卫打发人去把米非波设接来。所以是米非波设自己要求去找大卫的吗？不是，乃是大卫打发人去把他接来的。所以乃是大卫去找了米非波设。所以他这是他可以得恩的第一方面，因着大卫去打发人去找他。好，第四重点，我们再一同宣读哦。大卫说米非波设时，心里有一种连续的感觉，
声音里有令人喜悦的声调。
下面的引经撒下九章六节，有看到吗？当这个米非波设来见大卫的时候，他面伏于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弟兄姊妹，这句话啊，你细细的揣摩，就觉得这句话满了，里面是满了恩慈的，满了这个被那个爱的心、怜悯的心所充满的。他没有说其他的话，他就说米非波设。对啊，这句话就够了。他是米非波设就知道了，大卫完全没有一点意思要害他。他没有说仇敌，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哎，他也没有说可怜的人，他不是这样说。他说米非波设，弟兄姊妹，太好了。所以一小点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深处。表明神的心是如何。二小点告诉我们，大卫的心是满有恩慈和连续的。 阿们。好，所以我复习一下二大点哦。二大点重点是告诉我们，这个米非波设啊，他没有一点立场可以得恩，可是他竟然得着了。为什么没有一点立场呢？因为第一，他是一点地位都没有的，他的蒙恩是因着另一个人的缘故。第二，他住在罗底巴，就是没有草的地方，就是象征没有生命供应的地方。可是他竟然得恩了，为什么呢？因为乃是第一，大卫去找了米非波设；第二，大卫向他说：“米非波设。”他在他的说话里埋有连续，埋有怜悯，埋有恩慈。阿们。好，这是第二大点的架构，相信弟兄姊妹是非常清楚。那第三，那因为时间缘故，我要进到第三大点。三大点告诉我们，其实就着属灵一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都像这个扫罗王的孙子，两腿残废的米非波设一样。好，弟兄姊妹可以拿笔记起来哦。第三大点下面有五个重点。首先，头两个重点是告诉我们米非波设的情形是如何。好，一二重点是告诉我们米非波设的情形是如何呢？第一重点告诉我们，他虽然是与王同席吃饭，因为被邀请来了，可是啊，两腿仍然是瘸的。好，虽然是这样，但是米非波设该怎么样呢？这是二重点。他受到恩待之后，他就该只看桌上的丰富，而不看桌下自己的瘸腿。既然被邀请来了，就要好好享受筵席的丰富，不看自己的瘸腿。好，接着三到五重点，他就要来说到关于我们与神也是这样。所以三到五重点可以写一下哦，我们可以写两个字就好了，我们。好，我们是怎么样呢？其实三重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也像米非波设一样，虽然人是瘸腿的，但却能在王的席上吃饭。哦，弟兄姊妹，我们属灵一面，我们都是瘸腿的，但是主已经邀请了我们，我们却能，可以把却能画起来，却能在王的席上吃饭。太好了，好，那因着时间关系，我要直接跳到第四重点。太好了，第四重点告诉我们，今天属灵的应用上，我们该怎么样呢？可以画起来哦，从内顾自己转离，就是今天早上的经节要内顾，不再看自己，要忘断，以至于什么呢？耶稣。所以后面说到要并且忘断以及于主，就是转离，不再看自己，不再内顾自己，要忘断以及于主。最后第五重点告诉我们，当我们只看神所摆在我们面前的丰富恩典，我们就会有两个结果，有什么呢？平安，可以画起来哦，还有我们的心就会得着满足。阿们。所以当我们的应用上是什么呢？就是四五重点，我们的应用就是要从内顾自己转离，忘断以及于主，并且当我们只看桌上的丰富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和满足。阿们。好，弟兄姊妹，最后一分钟我要把二三大点串起来，让弟兄姊妹可以练习对讲一下。我讲一次给弟兄姊妹听哦。二三大点告诉我们，米非波设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可是他竟然得着了。他为什么没有立场呢？因为他能够蒙恩，是因着另一个人的缘故。第二，他住在罗底巴，就是没有生命的地方。可是这样的人，他竟然得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乃是大卫差遣人去找了他；第二，乃是大卫向他说：“米非波设。”哇，太好了！今天不仅米非波设得恩了，今天关于我们与神也是一样。首先，米非波设他虽然被邀请来吃饭了，但他两腿仍是瘸的，他该怎么办呢？他该只看筵席上的丰富，而不是注意桌下的瘸腿。弟兄姊妹，今天关于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虽然仍是瘸腿的，但是我们已经被邀请来王的筵席上吃饭了。所以我们有两个应用，第一，我们该从内顾自己转离，不看自己，要忘断以及于主。而最后，当我们注意桌上的丰富时，我们就有两个结果，就是得着平安和满足。阿们。好，我们试着两两对讲一下，好吧？阿们。
这一篇主要是根据尼托森文集，那在这一篇里面，他有讲到四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就这里说的大卫，那第二呢是扫罗，第三是约拿单， 第四就是米非波设。那扫罗呢，在这里他就是预表亚当，就是预表我们的旧人。那约拿丹我们刚刚读了，那个大卫是因着他跟约拿丹的盟约，这在撒上的20章。那所以就会看到他因着约拿丹，所以他就眷顾了扫罗的后裔，那特别就是他的孙子米非波设。那另外第三个就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在这里就是预表我们所有蒙恩的罪人。那最后呢，应该是说第一个是大卫，大卫就是预表我们所爱的神。那所以这刚刚弟兄讲得很好，在第一点里面看到大卫是因着约拿丹的缘故，所以他就有义务来恩待米非波设。那第二呢，在他的恩待里特别有两方面，依旧是归还了他所失去的产业，那然后第二就是还邀他同席坐席。那这个在信息里陈实弟兄就跟我们交通到，这就是预表我们每一个主日来赴主的宴席。我们原先是跟主无份无关的，但是因着神的儿子就主耶稣，他不仅拯救了我们，他还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所以你看米非波设，他虽然两腿是瘸的，但是他住在耶路撒冷，天天有份于王的筵席。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放弃了就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看我们的瘸腿，我们需要的乃是看王的筵席桌上主的丰富。 Amen。 那第二第三，刚刚弟兄也带我们非常好，就说米非波设就预表我们的光景，我们是一点地位一点立场都没有，好，所以我们是一个远离神的人，我们流落到这个罗比巴，就是世界是没有生命没有草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主亲自来寻找我们，好，所以就是在头一个福音，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神亲自来寻找，神也是这样说，人啊，你在哪里？那就跟那个大卫一样，他要找米非波设在哪里。所以这就是说到，这是福音，神来不是要审判我们，神乃是要寻找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拿起这样的负担，去寻找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预定的人。那刚弟兄带我们到第三点很重要，这里就说到，特别是3、4、5点，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旧人仍然在我们的肉体里，所以这个旧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但没有能力，甚至我们所做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当我们看桌下，我们就会主上。好，我们常常是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很高兴，一想到自己，哇，那所以这里我们要忘掉。好，所以弟兄带我们第四点很好，我们不要内顾我们的自己，我们要转向这个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我们独一的供应，他是我们的帮助，他也是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竭力奔跑。那所以第五点，刚刚弟兄讲得很好，就是我们里面怎么会有平安，怎么会得着安息和满足，就是因为我们只注视基督，我们只负责桌上的筵席，我们只管吃。所以弟兄讲得很好，我们是吃喝进国度。那我们来到第四大点，请弟兄姊妹我们读一下第四大点。
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表征神的恩慈。
阿们。这一篇的重点就是讲到恩慈，特别是大卫以恩慈待米非波设，这里就是说到表征神的恩慈。那第一点是定义，我们再一同读一下第一重点。
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怜悯和爱。
我们都知道神的属性有爱、光、圣、义，还有很多。那恩慈也是神圣的属性。那这个恩慈呢，是源自于 神的怜悯和神的爱。那在第二终点就说得非常清楚。好，这里讲到了四个词，一个就是怜悯，好，然后一个是爱，一个是恩典，还有第四个就是恩慈。所以第二终点，好，那我读，乃是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爱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与人有别。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跟世人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乃是因着神的恩慈和神对人的爱。那所以就是借着我们的救主，他的将神的恩慈和神的爱彰显出来，特别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当我们悔改转向他的时候，所以那个悔改很重要。我们在人生奥秘的第四把，最后就是有四方面，一个是悔改、相信、承认跟受尽。所以这个悔改是关键。我们人就信息也有，我们都想要做好。可能有人说我们得救了，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这是错的，这是仇敌。所以我们仍然要靠着恩典，就像保罗说，我今天成何等人是因着神的恩。好，所以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也是 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神自己在他的经纶里，他要借着他的分赐，让基督不仅做了我们的生命，还要做我们一切生命的供应。至终基督要做了我们的一切。所以在这三个小点里面，第一就是说，神的恩典就是将救恩带给人，我们都是因神的因主的恩典得救的。那提多书三章四五节，好，这边我念一下，四节是说，然而当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对人的爱显现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好，所以我们需要借着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生的起头，我们也需要借着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好，这样子一个新陈代谢就使我们能够构成神的儿子。那这里就那个 ABC 我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怜悯跟恩典是这样，在信息就是我们也知道，这里讲到我们的光景如果是正常的，神就可以将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是堕落的罪人，就像米菲波设一样，我们是惧怕神、远离神的。所以神从来就像浪子一样，我们都有经历，我们犯了罪，我们就不敢见神的面，我们就离神很远。那回到神面前，我们还想尽办法要跟主有个祷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父，求你赦免，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要做故宫。所以他都预备好了，可是当他被父亲看到的时候，不是他去父亲那里，是父亲远远的，这是圣经中唯一提到神是用跑的，跑去跟浪子，抱着浪子与浪子亲嘴。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不敢见神，但是神却他的那个怜悯和他的爱先临到我们。所以这里就说到神的怜悯比他的恩典够得更远，也就是说为着让神的恩典能临到我们，这里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缺隙的很大的鸿沟。所以这个桥梁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怜悯。所以神的怜悯就使我们有一个 和正常的一个地位，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第三，在提多书我们刚读的经节，它不是说到恩典，乃是说到恩慈、爱和怜悯。这个爱是源头，我们的神是满了爱，但是呢，这个恩典是因父神对我们的爱，但是这个爱是借着这边讲到他心中的爱，当主显现的时候，也就是主成为肉体，为人生活、定死、复活，那他就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里讲恩典是什么？就是借着主耶稣将父的爱显明出来。那恩慈是什么呢？恩慈乃是神赐恩的、赐恩的态度。 那所以这四个词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他就借着他的爱，在神儿子的身上，在特别就是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然后就使我们能享受三一神做我们的恩典。好，这完全都是出于神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可能不认识神，我们得救以前没有听到福音，我们不认识神，但是神他的态度就是满了恩慈，他爱我们。那等我们得救了以后，他还是爱我们，所以在神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刚唱的有诗歌，有一个调一样的，就大本三十一，我们也很熟。第二节那里说，神的怜悯是我诗歌，我口所夸，心所乐。自始至终，唯有白恩能得我命，得我心。就是他将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非常喜乐。就是在这里看到，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所以这一篇的负担在第三、第四，我们是不是把第三终点、第四终点，我们一起读一下？
在要来的诸世代、千年国时代和将来的永远中，
Amen.
神要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
阿门。第四终点，
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项是恩慈。
阿门。这就在以弗所书二章七节，那里是说，好在要来的诸世代中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这里说到这个恩典，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他全丰全富都要给我们享受，好使我们能够借着他的恩慈，能够所施，就是说是在他的恩慈中，神的恩典才会临到我们。那所以就使我们能够借着吃桌上的筵席，享受神一切的丰富，我们就能展示基督的恩典。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的都是恩典的工作，所以这里说这些是神自己的丰富，做我们的享受。所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看我们的光景，我们无论如何，无论堕落极深，都可以得救。所以在信息说，就怕我们拒绝神，只要你转向他，你就可以得救了。神在那里盼望、寻找、等候世上的人，目的就是要我们悔改转向他。那这里说神的丰富呢，也不是叫我们研究，乃是要我们享受的。所以我们只要看桌上基督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吃主都来不及了，我们还在那里想其他的。所以主啊，我们要望断以及耶稣。然后第那个 B 小点说，神恩慈中的恩典，这些丰富要公开显示出来，直到永远。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后面第四点就是说到，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模型，也是一个新人和身体生活中的一个模型。那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来的国度时代。国度时代跟一直到永远，到新天新地，到将来的永远，我们都要成为神恩典的展示。那这个恩典是借着神的恩慈，好，这样可以，因为唯有借着神的恩慈，他才可以将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他所拣选并议定的人身上。那第四终点讲到那灵的果子，因为时间我只是简单提，这里说那灵的果子有爱、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但是在这里是讲到我们肉体有很多的表现，那灵它也有很多的一个彰显。好，那 这个就讲到在那个注解里面讲到那灵的果子，它是说到我们的肉体是没有生命的，但是那灵的果子是满了生命的。所以今天那灵所结的果子，除了这九项以外，这是列的九项，它还有卑微，在以弗所书四十四章腓立比，还有怜悯，也是在腓立比，敬虔，彼得后书，公义，圣别，清洁，这些都是一个基督徒的美德。也就是说需要借着那灵在我们里面做变化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将神圣的属性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彰显出来。所以这里还有一段，就是哥罗西书的3:10，那我就不念了。他说，我们既已穿上了新人，我们就要穿上怜悯的心肠和恩慈。好，这就需要我们心思的更新，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个新人，然后让这个主的这个恩慈能够借着我们活出来。那第二，保罗也是这样榜样。保罗说，在6:6，他说在各样的事上，他能见证自己是神的执事，是借着神的恩慈。这里说到这个恩慈是其中的一项，他也说到这是一个证明，是一个记号。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中也满了得，我们不是我们得罪人，就是被别人得罪。那恩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照着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引导，我们若是得罪了，我们就需要去对付，就要去认罪。那别人得罪我了，我们就要学习饶恕。那甚至在撒迦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神多次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但是那一次在山洞里，结果大卫他并没有，也没有割衣襟，什么都没有。但是扫罗见到大卫，他就说：“你比我公义。”所以就说了一件事，他说：“求你啊！”他相信，因为只有他们两个是受膏者嘛。那所以就说：“你必要成为那个百姓的王。然后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的后裔。”那所以大卫就起誓。所以这也是刚刚讲的，大卫为什么会善待扫罗的后裔？他不是说约拿单的后裔，是说，哎，有没有扫罗的后裔？所以这就说到，今天我们真的也需要有恩慈。这恩慈不是我们，乃是神圣的属性，能够借着我们更多的吃喝享受主，他能够使我们承担这个新约的执事，就神的执事。这个恩慈是其中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能够成为神执事的一个证明和记号。那第三，爱是有恩慈的。我们都很熟，13:4，那你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那个项目一共有15项，但是这个爱其中也包括了恩慈。然后所以最后我们把那个第三点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
我们一样。
对不起，我时间超过，但是有两个负担我交通一下。第一个，我刚刚讲了，就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主日的聚会，甚至说每一次主日聚会就是我们像米菲波设一样来到王的筵席。那样的宴席不是在那里有操练，乃是在那里是展览，我们都要需要预备在那里展览神的丰富，让主的宴席是丰富的。那第二就是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我们周二有读了，就是我们需要像神一样，他去寻找亚当夏娃，那同样大卫去寻找扫罗的后裔，那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恩慈里前去结果子。那这里说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不仅在每一年，我们或者每一个那个集中，全召会集中，我们都宣告我们要每年结一个长存的果子，所以我们需要成为葡萄树上正常的枝子，我们都要结果子。还有第二，就要使我们的果子长存，所以我们需要悔改认罪，使我们跟神没有间隔，然后我们也能够有对付，好让我们能够不但结果子，也能够使果子长存。那请那个申言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到前面来申言。 Amen。
这一篇主要是根据尼托森文集，那在这一篇里面他有讲到四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就这里说的大卫，那第二呢是扫罗，第三是约拿丹，第四就是米非波设。那扫罗呢在这里他就是预表亚当，就是预表我们的旧人。那约拿丹我们刚刚读了，那个大卫是因着他跟约拿丹的盟约，这在撒上的20章，那所以就会看到他因着约拿丹，所以他就眷顾了扫罗的后裔，那特别就是他的孙子米非波设。那另外第三个就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在这里就是预表我们所有蒙恩的罪人。那最后呢，
应该是说第一个是大卫，大卫就是预表我们所爱的神。那所以这刚刚弟兄讲得很好，在第一点里面看到大卫是因着约拿单的缘故，所以他就有义务来恩待米非波设。那第二呢，在他的恩待里特别有两方面，依旧是归还了他所失去的产业，那然后第二就是还邀他同席坐席。那这个在信息里陈实弟兄就跟我们交通到，这就是预表我们每一个主日来赴主的宴席。我们原先是跟主无份无关的，但是因着神的儿子就主耶稣，他不仅拯救了我们，他还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所以你看米非波设，他虽然两腿是瘸的，但是他住在耶路撒冷，天天有份于王的筵席。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放弃了，就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看我们的瘸腿，我们需要的乃是看王的筵席桌上主的丰富。 Amen。 那第二第三刚刚弟兄也带我们非常好，就说米非波设就预表我们的光景，我们是一点地位一点立场都没有，好，所以我们是一个远离神的人，我们流落到这个罗比巴，就是世界是没有生命没有草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主亲自来寻找我们，好，所以就是在头一个福音，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神亲自来寻找，神也是这样说，人啊，你在哪里？那就跟那个大卫一样，他要找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在哪里？所以这就是说到，这是福音，神来不是要审判我们，神乃是要寻找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拿起这样的负担，去寻找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预定的人。那刚弟兄带我们到第三点很重要，这里就说到，特别是三四五点，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旧人仍然在我们的肉体里，所以这个旧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但没有能力，甚至我们所做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当我们看桌下，我们就会主上。好，我们常常是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很高一想到自己，哇，那所以这里我们要忘掉。好，所以弟兄带我们第四点很好，我们不要内顾我们的自己，我们要转向这个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哦，他是我们独一的供应，他是我们的帮助，他也是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竭力奔跑。那所以第五点刚刚弟兄讲得很好，就是我们里面怎么会有平安，怎么会得着安息和满足，就是因为我们只注视基督，我们只负责桌上的筵席，我们只管吃。所以弟兄讲得很好，我们是吃喝进国度。那我们来到第四大点，请弟兄姊妹，我们读一下第四大点。
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表征神的恩慈。
阿们。这一篇的重点就是讲到恩慈，特别是大卫以恩慈待米非波设，这里就是说到表征神的恩慈。那第一点是定义，我们再一同读一下第一终点。
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怜悯和爱。
我们都知道神的属性有爱、光、圣、义，还有很多。那恩慈也是神圣的属性。那这个恩慈呢，是源自于神的怜悯和神的爱。那在第二终点就说得非常清楚。好，这里讲到了四个词，一个就是怜悯，然后一个是爱，一个是恩典，还有第四个就是恩慈。所以第二终点，那我读，乃是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爱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与人有别。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跟世人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乃是因着 神的恩慈和神对人的爱。那所以就是借着我们的救主，他的将神的恩慈和神的爱彰显出来，特别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当我们悔改转向他的时候，所以那个悔改很重要。我们在人生奥秘的第四把，最后就是有四方面，一个是悔改、相信、承认跟受尽。所以这个悔改是关键。我们人就信息也有，我们都想要做好。可能有人说我们得救了，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靠我们的行为，这是错的，这是仇敌。所以我们仍然要靠着恩典，就像保罗说，我今天成何等人是因着神的恩。所以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也是 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神自己在他的经纶里，他要借着他的分赐，让基督不仅做了我们的生命，还要做我们一切生命的供应。至终基督要做了我们的一切。所以在这三个小点里面，第一就是说，神的恩典就是将救恩带给人，我们都是因神的因主的恩典得救的。那提多书三章四五节，这边我念一下，四节是说，然而当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对人的爱显现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需要借着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生的起头，我们也需要借着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这是这样子一个新陈代谢，就使我们能够构成神的儿子。那这里就那个 ABC 我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怜悯跟恩典是这样，在信息就是我们也知道，这里讲到我们的光景如果是正常的，神就可以将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是堕落的罪人，就像米菲波设一样，我们是惧怕神、远离神的。所以神从来就像浪子一样，我们都有经历，我们犯了罪，我们就不敢见神的面，我们就离神很远。那回到神面前，我们还想尽办法要跟主有个祷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父，求你赦免，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要做故宫。所以他都预备好了，可是当他被父亲看到的时候，不是他去父亲那里，是父亲远远的。这是圣经中唯一提到神是用跑的，跑去跟浪子，抱着浪子与浪子亲嘴。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不敢见神，但是神却他的那个怜悯和他的爱先临到我们。所以这里就说到神的怜悯比他的恩典够得更远，也就是说为着让神的恩典能临到我们，这里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缺隙的很大的鸿沟。所以这个桥梁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怜悯。所以神的怜悯就使我们有一个 和正常的一个地位，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第三，在提多书我们刚读的经节，它不是说到恩典，乃是说到恩慈、爱和怜悯。这个爱是源头，我们的神是满了爱，但是呢，这个恩典是因父神对我们的爱，但是这个爱是借着这边讲到他心中的爱，当主显现的时候，也就是主成为肉体，为人生活、定死、复活，那他就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里讲恩典是什么？就是借着主耶稣将父的爱显明出来。那恩慈是什么呢？恩慈乃是神赐恩的、赐恩的态度。那所以这四个词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他就借着他的爱在神儿子的身上，在特别就是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然后就使我们能享受三一神做我们的恩典。好，这完全都是出于神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可能不认识神，我们 得救以前没有听到福音，我们不认识神，但是神他的态度就是满了恩慈，他爱我们。那等我们得救了以后， 他还是爱我们，所以在神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刚唱的有诗歌，有一个调一样的，就大本三十一，我们也很熟。第二节那里说，神的怜悯是我诗歌，我口所夸，心所乐。自始至终，唯有白恩能得我命，得我心。就是他将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非常喜乐。就是在这里看到，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所以这一篇的负担在第三、第四，我们是不是把第三终点、第四终点，我们一起读一下？
在要来的诸世代、千年国时代和将来的永远中，
Amen.
神要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
阿门。第四终点，
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项是恩慈。
阿门。这就在以弗所书二章七节，那里是说，好在要来的诸世代中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这里说到这个恩典，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他全丰全富都要给我们享受，好使我们能够借着他的恩慈，能够所施，就是说是在他的恩慈中，神的恩典才会临到我们。那所以就使我们能够借着吃桌上的筵席，享受神一切的丰富，我们就能展示基督的恩典。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的都是恩典的工作，所以这里说这些是神自己的丰富，做我们的享受。所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看我们的光景，我们无论如何，无论堕落极深，都可以得救。所以在信息说，就怕我们拒绝神，只要你转向他，你就可以得救了。神在那里盼望、寻找、等候世上的人，目的就是要我们悔改转向他。那这里说神的丰富呢，也不是叫我们研究，乃是要我们享受的。所以我们只要看桌上基督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吃主都来不及了，我们还在那里想其他的。所以主啊，我们要忘断以及耶稣。然后第那个 B 小点说，神恩慈中的恩典，这些丰富要公开显示出来，直到永远。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后面第四点就是说到，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模型，也是一个新人和身体生活中的一个模型。那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来的国度时代。国度时代跟一直到永远，到新天新地，到将来的永远，我们都要成为神恩典的展示。那这个恩典是借着神的恩慈，好，这样可以，因为唯有借着神的恩慈，他才可以将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他所拣选并议定的人身上。那第四终点讲到那灵的果子，因为时间我只简单提，这里说那灵的果子有爱、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但是在这里是讲到我们肉体有很多的表现，那灵它也有很多的一个彰显。好，那 这个就讲到在那个注解里面讲到那灵的果子，它是说到我们的肉体是没有生命的，但是那灵的果子是满了生命的。所以今天那灵所结的果子，除了这九项以外，这是列的九项，它还有卑微，在以弗所书四章腓立比，还有怜悯，也是在腓立比，敬虔，彼得后书，公义，圣别，清洁，这些都是一个基督徒的美德。也就是说需要借着那灵在我们里面做变化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将神圣的属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彰显出来。所以这里还有一段，就是哥罗西书的三章十节，那我就不念了。他说，我们既已穿上了新人，我们就要穿上怜悯的心肠和恩慈。这就需要我们心思的更新，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个新人，然后让这个主的这个恩慈能够借着我们活出来。那第二，保罗也是这样榜样。保罗说在灵后六章，他说在各样的事上，他能见证自己是神的执事，是借着神的恩慈。这里说到这个恩慈是其中的一项， 他也说到这是一个证明，是一个记号。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中也满了得，我们不是我们得罪人，就是被别人得罪。那恩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照着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引导，我们若是得罪了，我们就需要去对付，就要去认罪。那别人得罪我了，我们就要学习饶恕。那甚至在撒迦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神多次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但是那一次在山洞里，结果大卫他并没有，也没有割衣裳，什么都没有。但是扫罗见到大卫，他就说：“你比我公义。”所以就说了一件事，他说：“求你啊，他相信，因为只有他们两个是受膏者嘛。那所以就说你必要成为那个百姓的王。然后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的后裔。”那所以大卫就起誓。所以这也是刚刚讲的，大卫为什么会善待扫罗的后裔？他不是说约拿单的后裔，是说有没有扫罗的后裔？所以这就说到，今天我们真的也需要有恩慈。这恩慈不是我们，乃是神圣的属性，能够借着我们更多的吃喝享受主，他能够使我们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就神的职事。这个恩慈是其中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能够成为神职事的一个证明和记号。那第三，爱是有恩慈的。我们都很熟林前13章4节，那你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那个项目一共有15项，但是这个爱其中也包括了恩慈。然后所以最后我们把那个第三点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
我们一样。
对不起，我时间超过，但是有两个负担我交通一下。第一个我刚刚讲了，就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主日的聚会，甚至说每一次主日聚会就是我们像米菲波设一样来到王的筵席，那样的宴席不是在那里有操练，乃是在那里是展览，我们都要需要预备在那里展览神的丰富，让主的宴席是丰富的。那第二就是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我们周二有读了，就是我们需要像神一样，他去寻找亚当夏娃，那同样大卫去寻找扫罗的后裔，那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恩慈里前去结果子。那这里说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不仅在每一年，我们或者 每一个那个集中，全教会集中，我们都宣告我们要每年结一个长存的果子，所以我们需要成为葡萄树上正常的枝子，我们都要结果子。还有第二，就要使我们的果子长存，所以我们需要悔改认罪，使我们跟神没有间隔，然后我们也能够有对付，好让我们能够不但结果子，也能够使果子长存。那请那个申言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到前面来申言。 Amen。